间到了。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哈，因为上一堂对不起，我赶，因为我需要准时的吧，早就讲了。我们这一堂是讲到什么时候？三点到四点，四点半哈。我们尽快，我会尽快把它按照时间讲完。下面出来对吧？好，我们开始前再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向求恩典，耶稣包得我们在这里做个专题的时候，你把那些信息放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生活。耶稣，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一个见证的家庭，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你恩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感谢奉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诗篇128篇是个福篇。当诗篇128讲福篇的时候，其实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跟创造的次序是一样的。他我们仔细读的发现，诗篇128篇讲到上帝跟男人的关系，讲男人跟工作关系，然后才讲什么他跟妻子的关系，然后才讲跟儿女的关系，然后再讲跟教会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那假如这个次序我们不把它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尤其我们在做牧师的花很多力气啊，去做很多努力，把这些丢子给带好，我们发现不行。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很强调弟兄的生命，他们这几年我们就有很多的长进。你们就问说，那你刘牧师，你现在一个月在外面讲到两次，那教会怎么办？我说都是我们弟兄讲到啊，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可以起来服侍主啊，所以我们啊奉献增加，人也增加啊，宣道也增加啊，我们的今年的宣道基金是200,000哈啊，就是说我们也是去年才120,000，但是我一年就可以就跳上来。就说你可以看见，当你把这个神跟男人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你会发现教会就开始散。现在你发现年轻的一代的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女孩子比男孩子出息，有没有？你们没有注意到啊？啊，女孩子都是很踊跃，就上来哦，坐，男孩子走在后面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今天就要跟你解这个谜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但是当一个男人跟上帝的关系一对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工作上他也是会成功的啊。我用我自己的做个例子来讲，其实我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立下一个心志是上帝，我不羞辱你的名，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工作。那么我一直在工作里面一个要求，我绝对不违反上帝去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升官，我不跟他打招呼就去升官的。可是我升的也不错，至少我后来我在魂神教会牧会的7年以后，我才放下工作。你们看我的 resume 哈，你们读了那个东西，我才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那为什么会成为全职的牧师呢？这个原因背后在这里的。我在公元2000年拿了州长奖，拿那个州长给我一个专业成就奖。我那个奖了以后，我在想一件事情 ，What is next？那么有一句话进到我的脑中，那上帝所要的是一个无残疾的公牛。那我想，假如我拿了州长奖了，又拿个参议员的一个也是什么奖，如果想这大概叫无残疾吧。所以我就开始跟师母讲，跟儿子讲啊，他们讲说，哦，我们以为你只想做个代理侍奉人，你以为你的 we all follow you, we all behind you. 所以我才跟教会讲说，好了，你们都祷告那么久了，我现在全世界啊，教会好高兴啊。所以我就在公元2001年4月就把工作整个都放下来，就成为他们的全职的牧师，就一直到今天。事实上，我1994年就做他们的牧师了。一直到今天，所以你可以发现神保守你顺利，你不用去担心你会失败，你会升官升不到你，升官还是会升到你的啦。你只要敬畏耶和华，神既然赐福给你，你这条路你要去走走看，走得才明白。但是一个你发现，我们虽然在世界上可以成功，可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家庭呢，我们很头痛啊。有些人的工作很成功，因为家庭不幸福，他很成功，因为他不想回家嘛。所以有些教授都在那个 office 里面做什么呀？做 research， 因为他不想回去嘛，所以他是当了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其实上帝的祝福不但是祝福在你的工作里面，上帝的祝福住在你的家庭的里面。那么在家庭的里面呢，他祝福你的婚姻。所以圣经有个很有意思的要求，他说一个人在教会做长职的时候，他说假如你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你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家庭是一个基础，是你一个服事的一个基础。当你的家庭不行的时候，你服事起来就不行。所以在家里面呢，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家里面一定要有见证。那我们就要讲现实跟爱情了，这个有没有办法听呢？我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就不要看了啊，就不看这个了。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电影，这是其实是一个广告，把它拍下来的。他讲到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对爱情的误解，那个女孩子误解是什么呢？女孩子认为要有现实。他男孩子说，那现实是重要的，时间过去了，一切确实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然后他在找女朋友那一天，他发现什么事情呢？他有个误会在里面。你大概看这个字也可以，没有音看这个字也可以。我那想讲韩国话你听不懂。这男孩子没有工作的，就讲爱情跟现实之间一个冲突，很有意思的一个片子。他说，假如这个东西只剩下爱情，还有什么？那么我就发现了，其实爱情以后，我刚这个也是林牧师讲的一个，就是说一个人结婚，一结完婚一出来以后就是 use the car 哈。就跟他讲，我说 use the car。其实我也是一个长老系的这一段给我。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按你身上，到婚前婚后的女人有什么差别呢？她以前提到结婚就想到天长地久，现在提到结婚就想到能撑多久。她说当初结婚说是走看上眼，后来离婚说是看走眼啊。那婚前爱情是神话，婚后爱情是它是教化。 以前的人是婚姻为一辈子，现在的人是婚姻生活为一阵子啊。发癫在此生活妙不可言，结婚后日子苦不堪言。恋爱时情话绵绵，结婚后谎话连连。恋爱的时候男人喜欢毛手毛脚，结婚以后的男人变成没手没脚啊。而热恋时总相许下一辈子再结良缘，结婚后怀疑上辈子造的孽缘啊，上辈子造的孽缘，你听到没有啊？男人花钱是为让女人高兴，但女人花钱是因为男人让她不高兴。婚前男人在餐厅等女人，婚后女人在客厅等男人。婚前男人经常找女人讨论，婚后男人只告诉女人结论。婚前情侣什么做什么都是浪漫，婚后夫妻做什么都是浪费。想结婚是自己已能独立，想离婚是子女已独立。婚前男人常给女人空白支票，婚后男人常给女人空头支票。婚前男人大多很幽默，婚后男人大多很沉默。女人记性吵架时最好，男人耐性结婚后最差啊，他是这样讲。然后婚前谎话都是情话，婚后情话都是废话。婚前男人天天盯着女人，婚后女人天天盯着男人。婚前靠近一点，婚后展开一点。婚前没话找话说，婚后有话也不说。男人肚脱肛上班很痛苦，女人嫁错郎下班会很痛苦啊。这个是他说这个，我觉得跟你这个能分享一下，不知道你有多少。我刚刚为什么念给你们听呢？我就看哪一段笑声比较多，就是你们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为什么婚姻可以维持长久呢？这段的这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一个老女人呢在喝一杯酒，然后坐在那个凉台配酒上面呢，那么跟他先生坐在那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 I love you so much, I don't know how could ever live without you. 他说我爱你太深了，我不知道没有你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那他先生就问他说 Is that you or your wife talking? 到底是你在讲话呢，还是你的酒在讲话？他回答说 It's me talking to the wine. 那是我在跟酒讲话啊。这个是一个当然都是婚姻的幽默的话，但婚姻事实上很难。您当时认为很好的，刚才袁牧师刚所说的哈，自己自由恋爱，自己选择来的，当时爱的要死哈，后来是吵的要死哈，我觉得这个是，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男女之间为什么你的妻子能够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会发现婚姻是一个问题啊，是一个我们需要。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辅导，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辅导就是属于那种越扶越倒的叫辅导啊，不扶还好，越扶就越倒的辅导。有一次就一个女孩子，虽然我们当辅导，事实上很多女孩子都比我们早结婚，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懂的。就是我们是辅导是二十几岁的，原来女孩子十九岁二十岁就结婚了，我们上辅导可是他们都比较早结婚的。那有一次有个姊妹就跑来问了一件事情，他刘哥他说那个你坦白说，你坦白说哈，那个老林怎么样啊？你看那个聚会才刚结束哈，大家都在讲话啊，整个那个场合都在讲话，这个很奇怪的，人对所有兴趣的话题会很敏感的，当他这一问的时候突然之间都安静下来了。那老林是谁？老林就他要结婚的那个人啊，要结婚那个人，我看着他，你要结婚来问我老林怎么样啊？就女孩子就很远就看着，就大家盯着的。我那个辅导是这样做的，我说他要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呢，你想怎么样？你现在要做他妻子，我不能叫你。对不对？我说你要做一个妻子，你准备怎么做个妻子？他我问了这句话，那个女孩子觉得靠近来了，就开始走近一点，他讲轻松，他到底要怎么回答问题？这问题就让女孩子看这么多人看他，他很诚实，也很实际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结婚以后要努力做好妻子。哦，那个听的人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可是你知道年轻的辅导呢，就是语不惊人誓不休那种型的，就我这种人哈、啊。我说不对，大家看我这个辅导怎么样？我这个我刚看的答案都努力做好，其实好还是不好？好，好的不得了了。但我说不对，人家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徒弟就说：“那刘克是不对，那是很对嘛。”我就给他讲。一个好妻子从来不需要努力的，就是享受，你懂我意思吗？努力就每天咬牙切齿，那个样子啊，受不了，受不了，努力下去了。那个享受就是说，你在任何什么苦，你都不觉得是什么苦，是享受嘛？你懂不懂我这个意思？啊，我说那个享受才对。我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结婚以后呢，先生上班，太太在家里面，做事也辛苦，又做院子，又洗衣服，又什么什么，忙了一天，孩子送去上学，又接回来，很忙很忙。那先生回来了，把那个车门一关，嘣，那孩子就跑出去接，对不对？啊，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啊，那么那个妹妹就抓到那个箱子，就帮一提，那个哥哥就发现他没有事情可以做的，他就进去了，赶快拿拖鞋。我知道你在想做梦，我知道了，那没有关系。享受一下。那么这个太太听到先生回来了，把手擦一擦，就到了、到一个橘子汁来。哦，你听好的，你坐一下，我办马上好吗？你说 ，I know， 你说 it's a dream，I know， 你知道吗？更享受一下嘛。啊，然后就说，你说，那先生不，你太辛苦，在家里面好辛苦。他把西装一脱了，把衣服上穿个拖鞋，我来帮忙，他匆忙去帮忙啊。I know， 就是 it's a dream， I never happen 啊。Anyway， 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图嘛，对不对？理想的一个夫妻之间生活，然后在那里面，他一个做抓马的，一个做主厨的，对不对？一个做炒锅，一个做主厨，然后就这样。哎，你帮我看一下，哇，他是炒锅的，看，哎，你要多少啊？好像这是一个图画，我们应该这样子。但是你发现，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样子。那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这次来是牺牲来了。昨天是我跟师母结婚32年。结婚，但是我给他讲，上帝的工作比较重要。他笑一笑说：“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来了，所以昨天我把礼物丢给他，我就跑了。但是我来之后，我就这一次讲这个题目就比较有感触一点哈，有感触一点。但是我就发现一个婚姻，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喜欢讲最基本问题。刚刚讲的蒙古人就是上帝跟男人关系，但是婚姻里面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忽略了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是圣经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也就是男跟女是一定有别的，你不可能要一个女孩子做一件事情跟男孩子一样，或者男孩子做一件跟女人一样，这个是一定是有别的。那这个有别里面到底什么有别呢？我就想跟你们讲这句话，男跟女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男孩子他有个特点，他这男孩子他本身是 protector and provider， 他是一个需要保护人家，需要去供应人家的一个人。你不给他演这个角色，他觉得男人就没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男人的特质的里面，男人有一个无聊的自尊心。OK， 你们不懂我这意思吗？男孩子的自尊是你绝对要去保持他的，你不要去伤害他的自尊。你伤害他的自尊了以后，他就很久很久不会再打开自己。你知道这个意思？有人是这样说的，说男人是像个蚌壳，你刺伤他，他就会合起来，对不对？等到以后才打开的时候，已经有珍珠了，对不对？男人就是，所以男人很重要的是，女孩子我。姊妹，我劝你啊，男人什么事情都可以碰，他的自尊你不要碰他。你越称赞他，他越来越好；你越讲他，他就怎么样？他就越来越差，信不信由你。男人是他的特点，因为我是男人。你要注意，男人不要碰他自尊，你能够去一直鼓励他，就算他做一些事情不做太好。你还是能够有办法接纳他的时候，他是男人可以回得来，他可以上，他可以上得来啊、我们刚刚是不是节目正常？他讲说20%是遭遇啊，80%是人对遭遇的反应。他的遭遇可能不好， 可是他对照的反应会使他长得更好。跟他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你怎么去注意他的自尊？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吵架，但是现在先告诉你那个自尊，你先不吵架最好。你要不跟他吵架，你就注意他的自尊。这男孩子，你守着他的自尊，那么这个男孩子会越这个丈夫会越来越好。但女人所要的什么？女人所要的就是爱。她需要一个男人去告诉她，或让她明感觉到这男人是真心在爱她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女孩子靠爱活的啦，男孩子是靠自尊活的啦。所以女孩子呢，你其实她跟你求爱没有问题，她感觉她你爱她，她跟你做乞丐手摇八年都可以的，她没有问题的，她可以只要她感觉到你真是爱她，她可以跟你走，信不信由你。你知道那个 Mason 有一个美国有一个 serial killer 杀人犯，他很多人他被装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呢，很多的女孩子在外面都很漂亮的女孩子在为他抗议，我们是百思不解，这些女孩子为什么会为他抗议呢？这个是个杀人犯，原来他 he is a good lover， 他怎么知道倒是女人他怎么爱他？所以女人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发现一件注意一件事情，其实男女他基本上他是有别的， it's a difference。 然后这个我没有抓住呢，婚姻很难会维持下去。现在我讲，因为我今天东西比较多，我讲快一点啊。夫妻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呢？我在本书上看到这个，我借他的，但是我不是用他的东西来讲，我是借他的词，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其实这个比较好讲，这个你把这四个字叫做 bet， 你把它记下来 bet， 这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在这本书上写的，这不是我创的，但是我只用他的词，内容跟他不一样。我是觉得他讲的 有道理。他说一个人呢，你一个相处之道，第一个你在夫妻之间就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习 blessing， 什么事情都是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祝福，祝福。你看，你对孩子讲话很重要。假如你一天骂你的孩子，啊，你这个下将来就是扫大街的，以后你的预言应验的，对不对？你又难过什么？因为你是先知啊，你老是骂他，骂到最后，他就真的是扫大街的嘛。那你讲了，他就做了，有什么不对呢？所以你要注意那个 blessing 是会的。比如说你对一个自己的丈夫也好，对你常常 bless 他，他在失败当中你还是祝福他。你发现他慢慢就成那个样子，所以讲祝福的话是使一个人怎么样改变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祝福里面，他的心智意念他怎么都是往上走的。讲个故事给你听哈，这在世界日报看的，也不是我写的哈。世界日报好像很多年以前，我就忘了是哪一年，很多很多年了。有一篇文章叫做八头牛，那么这只是一个故事，内容我大概记得不是 detail 就是，但是我把故事 exaggerate 一下，让你们听听看。他讲到说有一个渔村啊，在渔村的里面呢，他们有个习惯，他们嫁女儿呢，男方都一定要送个礼来怎么样来娶这个女孩子。一般的女孩子就是一头牛了啊，要是差一点就是两头羊了。那假如漂亮一点就是一头牛加一头羊嘛，啊，或是一头牛加两头羊，两头牛就很厉害了哈，很厉害了。我那就要做春花了才可以啊，两头牛那春花。那么结果呢，他们整个的历史上这百年来，有个非常漂亮，像西施这么漂亮的女人，被内地人娶去的，被娶去的是四头牛，那一次这个记录是永远打不破的啊，四头牛娶一个媳妇儿，而且很漂亮，很漂亮。就那有一年呢，这个村里面来个做生意的人，那么娶了个当地的女孩子，长得真的是也不错，但是两头有一点赔啊，一头牛是绝对赚的啊，但是说这中间三鬼儿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人娶她的时候用八头牛娶她，八头牛就把给娶走了。娶走了全村就笑话，他这种怎么可以指着八头牛？以前摸摸摸哈。才四头牛，说八头牛、三头牛都赔惨了，怎么会是两头牛？哎呀，可以啦哈，就这么一个女孩子，去走以后，过了几年了以后，他们中村里那个长老 就去到那边去，就顺便去转过去看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就问了这个商人，商人对他很好，请他吃饭的时候，哎，他说我们村里那个阿花哈，我反正我讲都是阿花了，你们注意吗？就是我们村里的阿花怎么没有看到？哎，有啊，刚刚来跟你说波波那就是，哦，你不要骗我，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到长大呢，出嫁呢，是我亲眼看他长大了，长什么样子忘了，把眼睛挖出来我都可以知道。他真的他就生气了，你把弄到哪里去，你拿出来，哇，他没有办法，把他仆人叫来，把太太叫出来。那个太太出来的时候是雍容华贵啊，那不得了，气质啊，那个真是，那皮肤是白皙滑润啊，那个彬彬有礼，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这个长老看着这个女人的时候，上下打量啊，看出来是他们村里那个阿花，还嫁来三四年就出了这么样的漂亮，这样的高贵啊！他说你平安就好，平安就好，他就走了。他马上把这个商人拉到旁边来，他说：“哎，你想吃什么果子？怎么这么漂亮？哎，你告诉我啊，包子给我，我回去给我家狂脸婆。哎，你这……他说没有包子，哎，让你那么小气，你是参加漂亮不让就参加漂亮，不不不，他真的没包子。”啊，你没房子，你小心眼，你不告诉我们。他说秘诀在这里呀、啊。他说什么？他说八头牛啊。他说八头牛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做生意的，一定有打听好的。你们村里面最漂亮那个是叫做四头牛，几百年来是四头牛。像我太太这种，大概两头牛就好像有点小赔了，对不对？他说你都知道行情了。他说是啊。那为什么用八头牛娶她呢？我就是要故意八头牛娶她，所以我娶来以后，太太每次看到镜子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八头牛，她每次要弯腰都想起什么，我不能腰弯，我是怎么样，我是八头牛的，每次要讲起粗话就想起什么，我不能讲我是怎么样，我是八头牛的啊，每次做什么讲她是八头牛的啊，所以这样做比较低俗一点，也是八头牛的。以后他贾先生讲说，哎，我是读了几年书，也不多，但是有东西不太懂，可不可以请个老师呢？我跟孩子去，跟隔壁孩子说，不用，我请在家里跟你学。他说我的手工做不好，可不可以请个人爱学手工，什么都来。可每次呢跟他讲话粗一点，他说不行，这样讲我是怎么样？我是八头牛的，所以是八头牛，八头牛，八头牛，四年以后就变成什么样？真的是八头牛了。你懂的意思吗？我为什么讲这故事给你听呢？你的老公为什么越来越差？你想不想？因为啊，你看好不容易去带个茶巾，对不对？每次去带个茶巾，准备老半天，因为你在他带茶巾特别努力哈，他知道回来没有什么好话听了哈，很努力啊，什么那神通道的全都查了哈。他带的还觉得带的还今天晚上带的还不错，回来的车上就希望怎么样？有点评语嘛，结果带出来之后就问着说，哎，我今天带的怎么样？还行。你那个地方还有亮光，但是以后但是就很长了，但是从那个前面那几句话以后就到家里面了，到下辈子那个好了，不要讲了，以后我不带了，你把天杀一个二杀了，对不对？明白意思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到最后会讲到你想说？因为师母有听到的恩赐。你看我年轻十八岁讲第一篇道，人家给我四十分钟，我讲了十五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呢我又扶扯了五分钟，然后呢我就下来了。就那一天的青年团契是所有讲道里面最短的，以后人家知道怎么办了，东张西望啊，那底下时间这么多怎么办呢？那就后来就提早结束啊。那你知道以前的聚会没有结束还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的，大家打打闹闹都闹到后面，那个长老来讲说，好了好，我们今天早点回家好了，快点回去了。我就跟自己讲这么一句话，以后再也不讲道，因为这是个羞辱，我想找个洞掉下去讲。你讲到讲道的时候是心痛。后来我就交了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呢就常常我去这样子，又不讲道，有带茶巾嘛，她每次带完茶巾她都很有感动啊，哎呀，你那地方真有亮光啊！哎，我以前祖宗都走不出来，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的？你说这样下去你还行吗？我回家都拼命读经啊！所以我跟他恋爱六年哈、啊，都在他家里面查圣经。我们总共看过两部电影，一部电影叫做《麦帅》，那个电影不知道叫什么，一个是闹剧， 他会去看麦穗，是他是想去听那个你是将军的将军那句话。那当然那个就是师母了，那个师母。所以他每次我在开始我讲到的时候，他就坐前面第一排，拿着笔记本拼命做笔记哈。那我笑话讲的十次他听过，他每次都好像都没听过一样的笑。哦、你看这个人真的讲到很爽，所以他越笑我真的，这个那个自信心跟那种雄性荷尔蒙是不是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at， 就觉得I'm really something， 我真相信耶。我就觉得那就是 blessing， 他有这个恩赐，他就是有办法去把你一个人他办法提升上来。所以你要注意啊，你的先生，只要你能够一直 blessing 他，你的太太，你一直 bless 他，祝福他，把饭都烧焦了哈 你讲那没有关系，我这一半还可以吃，哎，吃了一口，哎，这一半好吃耶，还有一点点那种味道哈、哎呀，这个是天上啊，还有的时候嘛，他以后呢做得更好。明白 ，blessing 从来口中不讲出那种恶言恶语出来，是听到的都得益处 ，that be blessing， 永远讲什么 blessing。那么这种是一个习惯。我记得我有一次看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姊妹，很会祝福，什么事情都能够祝福，再坏的事情她有的办法祝福。就他跟这把事情就给别的教会吹了，说我们教会那个姊妹哈，哦，他是满口祝福，你在一层的人跟他讲几句话你就上来了。他说哪有满口祝福，你就是听过他祝福不咒诅吗？不相信有这个人，他真的没有听过，我跟他在教会里面十年没有听过他咒诅过一句话。他说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咒诅。他说你有办法，那我请你吃饭。他说我不能让他咒诅，我也请你吃饭，两个打赌了，打赌完怎么办呢？他说那你我怎么执行呢？他说我也帮他做做。我说好，那我们怎么见他呢？你是别的教会的。他说我那一天到你教会来聚会。他说好，那怎么到我们教会呢？他什么时候来？他说他早上呢，我们是十点聚会，他九点半一定就在教会里面开始祷告。哇，果然属灵，果然属灵。他说那怎么样？他说你们当时你们家走过去嘛，九点二十他大概就经过你们家了，所以你要不要我见一见他？他说好啊。他说好，那天我早点到你家，然后我就出来，他会九点二十，他会经过你家，我们就出来跟他打声招呼。所以他们那天到了，这个人就出来了。哎，汪汪姊妹你好啊！哎，我给你介绍是我朋友老张，叫阿雄啊。啊，你好你好。哦，你那个姊妹，哦，九两当年。哎，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你哈。那姊妹说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弟兄怎么样？你好啊。他说，哎，我想问你啊，你觉得魔鬼怎么样？魔鬼啊？你的姊妹被问这个很难的，说魔鬼怎么样？那什么好话好讲的，对不对？他停下来就想了一下 ，He always on the job 。魔鬼呢？他说他老在做工啊。你看他的魔鬼都有好话讲，你看这厉害吧？讲了魔鬼都有好话讲，你对你的太太跟先生儿子没有好话讲，你也太差了。我觉得美国人在这一点比我们好。你注意看美国人啊，你看他们。带孩子去打球，打不到就是不 try， 对不对？打到就不爱，对不对？反正都是 good， 没有 bad 哈。啊，是这场打球打坏了 good game， 对不对？哇，他们都是 good， 没有什么 bad 啊。我们在旁边急哦，对不对？跑第二名回来骂他，对不对？你刚刚你不要让他一下，你是第一名了哈。儿子气的哦。所以很多时候你去做主，你的结果是你不堪设想，你都没有想到。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人一直没有把他查出来那个人是谁。他说有都是我们留学生，我们留学生最低孩子是专门的，因为我们是被逼出来的。那么他的儿子其实也不错，在他学校里面跑长跑，哎，也都是在很前面的。结果他有一次去跑长跑的时候，妈妈看着他预赛的时候，就是在 semifinal 的时候，他跑了第二，妈妈说你再快点跑第二，你晓不晓得？我已经进入决赛了。你跑第二原因就是因为人家挤你，这个就怕就跑，你跑这样子管他，你就往前冲就是。他挤你就挤他，你就那说你为什么让他？你说就这么一步就输掉了。这孩子进了以后，当然妈妈讲也是对嘛。所以呢，他在决赛的时候，他听妈妈就人家跑他不让人家不让人家就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结果失脚了，他的头撞在那个边的砖上就抠麻了， 结果他妈妈最后听说那个牧师就讲，他妈妈最后就讲一句话，叫他醒过来就好了，叫他醒过来以后就好了，就算白痴也让他醒过来就好了。你看，假如他当时候不要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这结果不会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劝你啊，你在夫妻相处之道之间有很重要的东西 always blessing， 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谁给你这样的丈夫，反正丈夫就丈夫了，不管是什么太太，反正你知道婚前睁开眼，婚后闭上眼，你懂这个道理吗？就 forget it， 你厉害是什么？不行的变成行的才叫厉害，对不对？很多时候是很行的，到你手中就不行了哈。啊，这个是，所以是学习一件事情 ，always blessing， 学识讲造就人的好话。假如教会如此，教会就往上走。这个东西是需要学的一个事情。always 讲什么？讲祝福的话语，永远讲祝福的话语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我想跟你讲的，一是什么呢？一就是。edifying， 造就你的配偶。我们在留学生当中，我们是早期留学生，七几年就来了嘛，哈，在留学生当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件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经常留学生里面先生来读书，这个太太都是趁着先生，我们叫陪读陪读哈。现在很多人是在北京楼帮盘子啊去打工，然后让先生把 PhD 读完，这先生等到把博士读完以后，看到太太就好土。那同类似，就好像看不起他的好土，然后就不外景，然后就一大糊涂，然后跟着就下来了。其实你要想一件一个事情啊，配偶跟你相处，其实你应该要学的是你要怎么样造就你的配偶 ，edify 他。所以你回来的时候，总是几分钟把公司发生的事情、现在什么事情讲一讲，大家聊一聊啊，我就发现有个长老。他很有意思，他的太太也是个博士，还是个物理博士。那么生了小孩子以后就在家里面待着，就一待就好几年，因为他生了三个，就一直待都没有去做事。然后那个时间正是那个微电脑上来的时候，他以前做过 PDT 11，做过 IBM 电脑，没有做过这个什么这个 laptop 这个东西，是不会的，这个东西不会的。所以他先生呢？看着太太的样子呢，就发现这太太怎么变了样。他注意到一件事情，说太太像个小孩子。他说他太太有一次呢，他在书房里面啊，探着头给他先生说：“哎，老公，吃反弹哦。”他吓一跳，说：“吃反弹呢？”他打一打，大概打胶吧，他就去了，他就吃了。以后吃完饭呢，他到书房去呢，他给他讲一句话：“哎，该洗捧捧了，你不洗那谁要洗的？”他是没有洗捧捧来了，以后他就注意看，原来他的太太是说，因为孩子，他说的话语都怎么样，都像小孩子讲话一样。他说他那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意思话，他那时候就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哎呀，我也听懂了。他说这道成肉身，他把完全放下来，他进到另外一个的世界当中，用他语言，用他的形式来做事情。他后来他想一件事情。他说我太太今天牵涉到道成肉身呢，那么孩子要慢慢大了，我应该怎么样让他更得上我的东西。因为他在一个公司里面做 director， 管了100多个人，他就回去就买个电脑给他太太，电脑太太讲说，哎，这个我不会用了，他会用，这很简单，我已经帮你设到好了，你可以讲，你可以跟我聊天哈，这个东西叫 email 哈，你只要 hit 这个，然后你就写给我，然后我们就跟你回。太太说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怕不用怕嘛，那太太那也是博士嘛，他就说好，他就做了。以后呢，他们就经常又怎么样 email 就传达了。这叫做 edifying， 所以你夫妻之间也好，你要常常不要去看配偶怎么样，你要常去造就他。我经常听到一些先生给太太讲话，笨死了哈！我就给他讲，我是从来不讲这个话的，因为每次讲太太笨，就讲自己笨，因为是你娶的，你懂不懂意思啊？那个太差，你觉得笨死了太太，那不太差了吗？所以你每次你越称赞自己太太，又就怎么样？就表示你越来越行了，所以就笨的男人会讲太太笨了，我从来不讲的，我结婚30年不讲他笨了，真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去 edify， 去造就你的配偶，要把你的知识也好，要什么让他跟上时代，要他带来说，这个 edify 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我今天的主题呢，想要告诉你们是一个第三个，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叫 sharing， 就是分享。分享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分享很重要的东西，夫妻同心的最重要的基础点，事实上就是两个人交谈的时间要多。按照统计，美国夫妻一个礼拜交谈的时间是35分钟，也就是一天只有5分钟。为什么呢？你注意看，你大概也只有5分钟，可能也不超过5分钟，除了吵架以外了。你回来之后呢，公司怎么样？他员工怎么样？还行，就是几秒而已。然后出来煮饭的时候，那家里怎么样？啊，老外今天又要去 SAT 的了，啊，老大赢了哦。跟那个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样，那这是几分钟啊？然后那个先生吃完饭以后就上电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那太太就看那个连续剧哈，啊，韩剧啊，看完以后还他不来不管他去睡觉去了。现在看太太睡，他也睡了嘛，就没有多少找到，所以 communication 时间其实是相当相当稀少的。但是在 communication 里面呢，我们 communication 的层次哈，它有几个事情。其实第一个讲听哈。你在跟太太讲话的时候，听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听的。第一个是当然是耳朵听，对不对？但是你要真的好好听的话，你不但是耳朵听，你要用眼睛听。你太太讲嘴巴讲的话，你不要相信他 ，OK？ 哎，我们今天去哪来那个好不好？可以呀、啊，眼睛都花火了，你还敢去买？你这不要命啊！所以你要去懂他的怎么样？懂他的里面呢，你要眼睛要去听他的眼睛，那眼睛是不是真正的和眼可以是不是？那假如不太确定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接帮助听的，就用手来听，比较重要决定啊。我那房子我要不要去握着他的手握握看啊？哎，我看那个第二栋那个好像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很不就没什么的，好像不错。哎，怎么样？假如他说很好很好，握得很紧，哎，是那个很好很好，那是真的，然后他很松。哎，不错不错不错，那就假的 ，not true 哈、啊、，don't believe it。你要用那个手在听。假如你问他说，哎，今年我们大家去，我们去巴黎怎么样？他说，哎，巴黎好啊好啊，他没有握得很紧 ，don't believe it。OK， 假如你反说，那巴黎，他假如说没有握得很紧，那夏威夷呢？他握得很紧，哎，夏威夷好了、啊，抓紧手抖，那是真的。啊，所以你要 listen with your hands， don't listen with your ear and your eyes。可是很多时候呢，你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你要用你的心来听 ，listen your heart。有时候太太哈或先生会爱得很深，他会 sacrifice， 他会牺牲，所以你要用你的心来听，用你的心去推敲他这么多年来这个人的喜好是什么，他是真正的这样子，所以你要去听他的心。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个是讲到说，在家里要常讲的一些话呢，是怎么样？要常讲感谢的话，这是一个赞美、感谢、幽默，这是几个在讲的话。那话不一样，感谢的话就我们刚讲 blessing 有点像，就是说什么事情呢，带着个习惯 always say thank you， 不要讲说因为这么熟的啊，讲这做什么？就太太跟你那个问啊，谢谢谢谢谢谢 ，always that。你到餐厅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啊。假如你不想吃口水的话，哈，那个 waiter 来，你要讲哦，谢谢谢谢谢谢。假如你这样，好，我放这就好了。我告诉你，下一碗的时候有口水在你面里面，你等他觉得你是了不起，有几个钱就自由了，又要有 trouble。所以学习一件事情，常常学习讲感谢的话语，养成习惯。当你常常讲感谢的话语，你发现了儿女也会讲感谢的话语。I always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他会讲感谢话，所以感谢的话在家里面常常讲的，最做什么事情就讲感谢。第二个常讲赞美的话，每一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 good job good 就是跟他讲，你总是要能够讲个 blessing。 我们跟他讲说祝福的话语是常要讲，但祝福的话语是从赞美的话语来开始学习。当每一件事情你学习的时候，你都是讲赞美，哦 ，good job， 这个终于做的不错不错不错，啊，这个不错啦，你看你放这个呢，这个就不算了，这个画的很好啊， 虽然他的不是太 balanced， 但是有部分的话呢，讲赞美 ，this good this good job，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靠近一点 ，not be perfect， 你再发现他画一张的时候 ，will be perfect， always be that。假如你给他讲的时候，你没有讲赞美话，再说，哎，你画什么呢？这个是，所以我们的中国父母是比较糟的哈，成绩拿回来了哈，七个 A 一个 B， 你只看到 B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怎么拿 B？哎，这个是怎么拿币呢？这个很简单嘛，我跟你讲嘛，哈，还很气啊，我就是这样子在那 A， 可是所三号三个一的，我们看到都是负面的东西。假如你告诉他说 ，Oh, got seven A's, great, ah,、oh, this one, I think you can get A, right? You just miss, that's okay, next time, let's celebrate pizza.哦，那孩子下次他就会再给你个 A。常常学习讲什么话？赞美 ，always praise。当然，做错事情不能赞美，你懂吗？做错的事情 ，you don't praise them。但是你一般基本上这个事是 neutral 以上的，而且他已经经历的事情，你应该做他做讲赞美，因为他每个孩子的层次不一样，不是所有孩子都是 A students， believe me， 不会的。也不会每一个人都进哈佛，相信我。我跟几个跟你讲，进哈佛是感谢赞美主，不过你有没有钱，你要想一想啊。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很幸福，我的孩子现在毕业两年，还有一个正在读，还有两年，现在第五年、第六年就毕业了，我在等他赶快毕业啊，他已经四年读完，现在读第五年了，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我的孩子他们。都没有欠债，我说你是 blessing 哈，我跟你讲是没有 blessing， 我说你看看那个阿花，你看他毕业了，他欠20万，我说 of course， she graduate Christian， 我说 yeah， you blessing you come， but you cannot old， 你明白吗？所以有多时候你严重事情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正面一点的。但是将来这个 Princeton 毕业的是不是等于将来因为比 UConn 毕业的好？不见得。你为什么要让他读 Princeton？ 因为你有面子。You got idea？ 以及哦，你讲起来说，我们孩子啊，也没什么啦，就在 Princeton 啦、啊。孩子自己喜欢嘛，我叫读 UConn 他也不要，我说比较便宜啊，他说不要，他不想我们多辛苦啊。啊，孩子那就算了吧，我们就认了吧。啊，讲真好，真好，心里面哦，心花意放哦，怒放花，那个骄傲，你这个钱都看见你的手势都看得出来的哈。啊，但是就说，所以很多事情你也不要讲的那样子，那样子什么事情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 ，that's human nature。OK， 这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潮流的底下。我们走在那个路上，我觉得基督徒你应该有办法从那里跳出来。无论怎样子，你总能够找到感恩的原因。其实赞美是感恩为基础的，恩爱夫妻，恩爱夫妻，夫妻相爱的最基本是什么？是感恩。你们同意吧？你若不感恩，你就不能赞美。你是觉得我这种人怎么有办法娶到这么漂亮的太太？你就非常感恩，对不对？你说我像这个财主娶到这个女人，你就很痛苦，对不对？那这个 only difference 就 only difference， 就是你这个心，你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太太，有时候你不禁做了她一下手，哎呀这么粗，对不对？就想哎呀她会有多辛劳，就赶快爱惜她多一点。啊，太不会有太辛劳了，他就没有了，没有那么辛劳了。哦，你会发现感情越来越好，所以常常讲什么话？感恩赞美的话 ，you always give thanks。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当你的事情搞砸的时候，跟你讲，也不要生气，讲幽默的话，啊，讲幽默的话，很多事情只要幽默一下，它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但是这些我讲这些原则是，只要跟罪无关的，人应该有。怎么样 ？Entitled 应该有权利犯错，就做得不好，而不是犯罪哈。就是一个事情，他可能种花，你知道，买了一个龙柏来，买个断到一个到买个新房去，人家有个龙柏哈，一个很漂亮的龙柏树啊，他就是树要修一修的，他把龙柏底下砍光了，龙柏底下砍光什么好看的？啊， 然后他砍光了，说啊，你不能骂他说，哎，你这是土啊，你说这个萝卜就是底下有那个叶子，但现在都砍光了，这个秃头了这么好看的、啊，你就要出问题，对不对？你说哪个，你说哪个博士讲，哎呀，真是辛苦啊，辛苦、啊，这个人真漂亮啊。那是过去，反正已经过去了，反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办？就幽默一下也就过去了哈、啊。然后跟有时候讲说这个东西让我想起了将近我以前当兵的你那个平头哈、啊，那也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东西到底是不重要的东西，所以学习讲怎么样？讲幽默的话语。好，当你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有几种方法，一个叫争论，这是我们最经常的方式，叫争论。争论的意思就是说我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叫做争论，没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了赢啊，尤其男孩子是错的也不认的，所以女孩子辩不过你，那个女孩子她觉得说我辩不过她，但是我觉得怪怪的，好像不太对，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你没有这种感觉过，也不知道哪里不对，但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我也讲不出有不对。然后那小孩子就，那个男孩子就拐弯抹角哦，用那个例子哦，乱讲一通啊，反正就是一定是对的哈。啊，他目的那个叫争论，叫争论。啊，有一种叫做怎么样？叫做理论，理论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怎么样？我这样认为的原因是我的道理是这样这样这样。你也讲你的道理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假如不能合理的话，我们都不能同意对方的理，我们去找牧师谈一下。所以牧师很痛苦，牧师每次人家来到我们这里一讲话说讲一大堆哈、啊，就是讲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哈、啊？然后另外一个也讲了，你当你先生跟你讲说，就太太很可恶，太太跟你讲的先生很可恶，有公理跟婆理，可是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后来我是讲通了，其实。讲理是法庭的事情，家庭是讲爱，家庭不讲理的，为什么我一定要煮饭？因为你煮饭，因为你有恩赐啊，那他就煮了嘛，对不对？你让我煮，我也煮，你敢吃吗？哎，他觉得蛮有道理的，什么恩赐服侍嘛，你懂意思？就家庭其实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其实家里是法庭，家里是讲爱的地方，所以家里没有合理不合理，人家当初嫁给你本来就不太合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人家嫁给你的时候，人家没有嫁给你，不合理，你也没什么东西，又瘦皮嘎嘎的那个样子哈，头发长长的，哎，我爸爸看就不顺眼，他女儿一定要嫁，爸爸说好，你自己负责，他说是的，我负责，那就嫁了嘛，对不对？因为不合理，这样子有什么好讲？所以。可是到最后你就要讲理，就是不太合理。家里不是讲理的，家里是讲爱的，就爱里面就有包容，所以这个你要注意，说是理论是只要，假如不行的话，真的没有去理论，最后是一个讨论，讨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讨论就是说我可能有错，我想知道你的原因，说不定我可以跟你学一下，这叫讨论。你一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对方会讲说，其实我那样想不见得对啊。可能你还是有道理的哦，就互相在里面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石，你可以往前走，这个叫讨论，叫讨论。好，那假如你的讨论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最后必须要走这条道路就是吵架。OK， 吵架这个东西，我记得是好像李秀全在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讲过，所以我也忘了他讲什么，我就大概把它整理出来，也真的是个吵架事件出来哈。啊，后来有我一次讲了以后，听说刘同学写了一本书，他里面有七项跟我们一样哈，不过我想那是纯粹雷同哈，我没有见过他讲过哈。啊，那么吵架实践里面，我想跟你们讲，我觉得这个事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吵底，假如你不能好好的解决讨论的话。那最后你不能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放在心里面，你这个东西有一天会发臭，你不能忍，等到最后有一天会爆起来的，这不会出问题，所以你没有办法就宁愿吵架就是倒垃圾了，倒垃圾，你这样吵，但是吵架的时候你要遵守吵架的实践，就十个那个的方式，这十个道路你怎么来吵呢？就我们来讲一下是怎么来吵。第一个，不要在大庭广众吵， 为什么不要在大庭广众吵呢？我刚讲过，男人有自尊的，你在大庭广众一吵，他丢了面子，他下次就不来查经，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人家看见当场我们就吵起来了，以后怎么样，我不要去那地方没面子，他就不来了。所以你不要在大庭广众吵啊，不要觉得那个妻来就要吵，不要吵，因为你把这个整个结局呢，后果呢会不堪设想，没有你比你想象中还严重，很可能最后呢啊会换教会都有可能，我们教会有好几家换的教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跟我都没有关系，真的、啊、跟我关都没有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不好了，他们团契都迟到了。以后他们就不好意思来到教会，他们就到别的教会去，都到美国教会去，他们就在那地方怎么叫我教会，他觉得很丢脸，因为男人就是有个自尊在，这个自尊是上帝给他的，是为了他什么男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当你去一直去让他伤害以后，他很难回过头来，所以注意不要再怎么样，不要在大庭广众上面，不要在罐子上面吵。第二个，不要在孩子面前吵。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一直在讲同性恋，同性恋。其实同性恋我也研究了有一些年了。其实同性恋的人，你把他追踪回去的话，一般他的家庭都有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父亲是非常 abusive 怎么样，很凶暴那种父亲。那个女儿就觉得男人很可怕，所以以后她就要结婚的时候，她就很怕去结婚，她就很容易变成 lesbian。 你妈妈很凶悍，妈妈很唠叨，妈妈很像插壶，你叫插壶吗？哈，把那个手插着腰那个样子啊，啊，这样子比啊，那个插壶那个样子，你就那个孩子就觉得那个女人很可怕，以后她就怎么样？他就很怕结婚，很怕找女人，加上他有自卑，就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你叫孩子吵，因为孩子整个对婚姻的观念是从我们来的，他不会从外面去找到任何婚姻的观念，他只看到夫妻是怎么样子，就是从你来的，这里跟你先生的相处里面来。所以你在孩子面前，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啊，因为这自动会影响到他。啊，我有一次师母给我讲的故事，好像讲到这样子，他讲到说，在有的幼稚园里面是真的事情啊，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在幼稚园当中呢，你知道有一些老师会去那一个家庭的，应该讲一些妈妈嘛，会去做那个怎么讲，就是反正就是照顾幼稚园，有一天会去照顾幼稚园，轮流的嘛，大家会去照顾幼稚园。那么照顾幼稚园的时候呢，他就去中间有 recession。那他就去喝咖啡，跟老师啊去喝咖啡去，所以人家跑来跟他讲了，他说你不得了，不然你女儿跟他吵架起来了，跟阿雄吵起来了哈，他说怎么会吵架，我女儿很乖的啦，就是很没有面子，就跑去看了，果然哦，他跟那个这个阿花跟阿雄就怎么样，就在摔东西啊，他说你们吵什么，当面这么说不好，那我们没有吵架，我们在办家家酒嘛。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他会办家教我一定要办好呢？就他们家就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他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哈。但是这个有时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相处，孩子很困难的处在两个的父母之间。你看有对夫妻啊，就讲一个另外一个叶高芳，有一次我在中西部带个退休会，叶高芳带了一个专题讲家庭，我听了他讲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有对夫妻十年不讲话，这厉害吧，十年不讲话，为什么？因为男孩子无聊自尊呢，他撑得比你久了。那么这十年当中呢，是怎么样来解决夫妻？也没离婚，也没有离婚，都是孩子传话的，爸妈妈说要吃饭了，好，告诉妈妈爸上来，妈爸说马上来，好，那我上菜了，那爸爸就拿着报纸就来了，拿报纸来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十年不讲话，孩子就夹在父母的当中，非常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你想这孩子对婚姻是什么看法？ 但是感谢主，十年以后他讲话了。十年以后是怎么讲话呢？因为先生在家里面不太顺利，公司就很得意。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回家，就是在公司的学院做工啊，他就做得很好，所以他是关键，他居然升到到 VP 耶。VP 有什么坏处 ？VP 说礼拜六也要开会。有一次开的会议很重要，就给他太太，就给阿花讲说哈，他说阿花，明天我7点钟有很重要会要开，请你6点的时候叫我，因为他知道早上太太很早就起来，虽然是礼拜六早上要加，还是等一会儿就要踢足球，所以就他会早点起来，他就给他留个条子，放在他梳妆台前面。结果他一起来的时候已经6点半了，啊，他好气哦！他跟6点半了，看他太太呢，已经弄完事情回来睡了。哎呀，你这个女人真狠！我叫你叫你叫我，你怎么不肯叫我呢？他太太比比那个书桌上面，他跑去书桌上面看，阿雄6点的赶快起来，他也睡在上面。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讲话了。就这样讲起来了，所以阿爸，请你6点叫我，我有个重要会议要开。阿雄6点的赶快起床，我是要集结的。所以你说嘛，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怎样？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有包括有声音的跟怎么样，跟没有声音的。但是这个吵架，我吵架都讲 verbally。吵架事实上是个 attitude， everything included together。 所以你不要去说你吵架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因为影响对孩子对婚姻的看法，以后他久久不敢结婚，以后他老是弄来弄去，他就是因为怎么样，父母对他影响，看那个脸好像愧疚的样子，没关系啦，以后不要再做就好了哈。OK， 第三个，不要在气头上吵，你说不气怎么吵啊？这不气就不会吵，对不对？不，吵架的目的是 one of way of communication。所以这是戴德里牧师，那个美国的牧师，戴德讲中文的，他说他跟他结婚的时候，跟他太太有个约法三章。他说我以后我们会吵架，但是我吵架的时候我会开车出去。他在那时候他是女朋友，那你开车去哪里呢？等到我气消了，我再回来跟你讲。所以大家就，所以圣经上也讲了，宁愿住在阁楼上，不要在框房住，与争吵妇女同居嘛，这是圣经讲的话嘛。所以说在气头，为什么不要在气头上吵呢？因为气头上吵的时候，你可能会出差错，一不小心讲说，那你这样子那不好，我们就离婚算了，问题就出来了。男人也有自尊心，他不肯退回来，那这个不就离定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不要在气头上来吵，因为你吵架的目的是 one of way of communication， 是交谈的一个方式。吵架的目的不是为了出气，吵架是说我们那么多不合，我们都观念那么，我们总有一个沟通的渠道，每次沟通的渠道又不讨论，对不对？又不理论，老是争论，那你总要吵一下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一个气头上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要去吵他，一气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女人大概今天没有办法，这个男人今天是当面的，就开着车子去 Starbucks 去喝个苦咖啡，就看一下落夕阳，看一下星星，等到这气都消下来，他回来再讲。那个人大概气也消了，看你回来拿个果汁给你，你就能喝一下。哎，我刚刚是有点火，对不起哈，那我也是对不起。哎，要不要讲一下？好。坐下，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也想一下，也不是你也都有错啦，我其实我也不是都对啦啊，但我也不是都错，你也不是都对啦啊，就讲出我的原因，你看你这个争论开始讲出理论出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开始讲出我的原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说你这个讲也有道理哈，我原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开始就进入讨论了，哦，你竟是这样子哦，也是，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哦，明白了，哎，你这个有道理哦，哎。那你呢？讲，哎，你这个更有道理哦，希望不要再吵下去了。就讲，哎，那我们怎么办？那我跟你好了，好，那下次呢？下次就跟我好。 然后就解决了。就是说这就是你不要在气头上吵的原因，因为气头上人会做出各种不同没有理智的结果出来，而且你没有办法挽回来。而且人的舌头像一把利剑，一个东西刺进去以后，他虽然不讲，很久很久都是有伤痕。你们懂我意思吗？他讲到这句，你讲到一个事情，他每次想，他没有办法上来，因为那个空白在，那个要 take years years to recover。你俩试过一次，你要用多少的爱，多少去扶贫去证实他，说你那是无心的，你很难说服他。所以气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所以圣经才讲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就是你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就不要太过急切的在气头上一生气。所以很多时候能够控制怒气，你就是个勇士，就是真言啊、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好，第四个，要以偏概全。我们有没有常犯过这个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件事情，他说你总是这样讲，你老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听过？总是老是啊，其实他说哪有，我今年才第一次，哪有总是老是呢？有没有？我们很喜欢以偏概全，一个东西呢，就一个东西都开始讲，你这个就不行，就是不行，有没有？我们喜欢 verdict， 我们喜欢。verdict 怎么讲？审判人，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做错一步，我们就给他一个 verdict， 对不对？笨呢、啊，有没有？一个东西做了一个东西的一个弄错，不是等于就是笨哦，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喜欢 verdict， 我们喜欢看见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啊，他是伪君子，我们喜欢用个形容词。我是劝说少用形容词，多讲事实。你应该讲这样做错，哎，这一点怎么会这样做？好像不对哦，这个是一回事情。还有一个说你笨的这回事情，笨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这件一个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考一次考试考坏了，对不对？考得不好，你就是给他讲什么？你好笨啊，又笨又懒，像猪一样，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你这是一个。以偏概全，假如你真的想法说，哎，这是成绩有点像的，为什么 ？Is anything bothering you？ 这就不太一样了。他就告诉你说，因为我最近喜欢上一个男孩子，是我精神不定 ，whatever 哈，所以他还告诉你一些秘密呢。你说我为你祷告吗？他说，哎，等一下，他是不是就是不是感谢主哈？那可能有不同 direction 就够，所以不要以偏概全。以偏概全里面重要就是什么叫全，就是你会用一个形容词来介说一个行为，可是那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东西，一个形容词啊，他就是骄傲，有没有？有些你看男孩子都说很怎么讲，很得意的时候总会吹一下嘛，对不对？哎呀，我觉得刚好觉得我还蛮不错的。哎呦，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你很骄傲。他就以后他不在面前讲任何他 feel bad 的话了，因为他出来你要审判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人家讲他得意的话很好啊，对不对？我女儿有时候也有一次，她画图回来说，我还没开始讲呢，她就说 I'm proud of myself。要是妈妈听到了，哎 ，be humble, be humble。哎，我就不是了。I think it's good. You should proud of yourself. 所以这个是不要怎么样，以偏概全，不要这种老是总是你总是这样，你老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不要换啊，因为它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判断。第五个，不要为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吵。只要这个事情已经换了，已经是事实了，它不能改变了，你不要为它吵。啊，他今天把股票赔了十几万，对不对？叫他不要买，他就去买，然后赔了以后，你心里痛得不得了，还没有告诉你，偷偷把钱转出去买了，以为他本来想发的，结果怎么样？就赔了啊！那个痛心啊，还是念他，还是念他啊！哪个就为这个东西吵，经常有的。但是其实最好的方式说，想一想，不能补救，不能补救，就让他过去。我认识个姊妹，一对夫妻，应该讲一对夫妻，他现在93年到98年之间，大概赔了30几万。93、98年那时，心情很不好， 而且他都借 margin， 你知道这 margin 吗？我后来才明白 margin 就是借钱 做股票的，以后一跌的话一压全部怎么样全都下去了。当他赔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需要请他吃个饭，请他吃饭，所以我就请他到餐厅来吃饭，就想劝劝让他不要那么低沉，因为很多人心情很低沉他就更没有办法服侍主。可是我觉得我佩服他的太太，太太那天就在吃饭的时候，太太就讲说，哎，牧师啊，你劝劝他嘛，这个东西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感谢主啊。我心想啊，三十几万可以感谢主，我想听了我怎么样。他说呢，我们有钱赔总比没有钱赔好啊。这厉害了，这个太太，我这灵命高超啊。我到时候都对他另眼相待，说这姊妹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有这个功力啊。哇，这功力深，这功力很深。他说我们有钱赔，没有关系嘛，我们又不是穷到没有饭吃。你告诉他劝劝他不要那么难过，我本来以为他家里老念他了，结果不是，是他不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他们的夫妻有个榜样，他们没有为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来吵。你不能老是去呢，小眼睛单眼皮，吵死了。你不能想他在做什么，你嫁给他也是你嫁的，他也不想单眼皮，再不想小眼睛啊，花钱就做花旦。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改变嘛，你为什么要为不能改变的事实来吵呢？都不懂得不吃，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其实接纳他，使他把这个不好的变成更好的。你已经有不好的遭遇了，有80%是你怎么应付这个遭遇，能够把它变更好。所以这个事情，你既然不能改变，你就不值得怎么样为他争吵。好，不要往事重提，这很熟悉吧？哦，这个往事重提。这我们刚不是讲说女人在吵架的时候记忆最好吗？好，记忆好得不得了，往事重提，老是提那个阿花哈，我也没有跟他提，我提的是阿娟啊，你去干嘛呢？哦，你当时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那个想起来就气的时候老是重提，提来提去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为一个往以往的事情再回来，因为圣经讲的原则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天新是一天，要让人家有重新怎么样回过头来的机会。当你当时讲原谅的时候，你要真原谅。那个弥迦书讲说，上帝把我们的以前的罪丢进大海，对不对？以秀全牧师这样一句话说，打他的孩子不准打捞，就是不能再打捞，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既然说原谅，既然都是 settle， 你就不要再去提，因为是吵架，这个是违反吵架规矩，就是你不能再去提这种以前的往事啊。每个人都有一些往事嘛，对不对？那你已经过去了，当然往事会记得，都是刺伤你的心灵的才是会痛嘛，对不对？刺伤才会痛，可是你一痛你要讲啊，那我。这个要学习一件事情，不要怎么样，对过去的事情不要再去提它，已经过去了，已经解决了，没有解决当然可以提了，应该是 go back and settle it， 但是已经解决了 也认识了，也了解，也原谅了，也是我这里也接纳了，你就要学习 let go。 好，这一点蛮重要，不要牵扯对方的家人和父母。我们吵架经常会有，可是有时候吵架我们很容易就牵连对方的父母，有没有那么小气，就像你爸爸一样，有没有？你脾气不好跟你妈一样，哇，然后两个都吵起来了，一吵完以后呢，一个就打算回上海，一个打算回北京，对不对？那他说跟你一样脾气不好了，爸爸就跟你小气了，结果这两个人啊，那吵完了以后，气嘟嘟的，以后孩子回来看看，蛮可爱的。两个睡觉以前就认罪祷告，就和好了。我告诉你，和好没有用，上海跟北京已经打起来了，那个是不会解决的。你已经把对方的父母全都扯在里面了，那这个没完没了。对方说：“你怎么养儿子，你怎么养女儿的？”他们吵起来了，你真的要坐飞机回去和解吗？所以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怎么样。牵扯双的父母，因为等结婚以后是离开父母与妻子合成一体，交在你手中的自家事自己解决，父母们也不要去管人家。 Never solve all the problem、 等一下我再我把这个讲完之后，我再讲婆媳问题。我说我要赶场的原因就在这里嘛，我就是要赶啊，这是讲的就是不要摧毁对方的家庭。好，不要大声吵，你说吵架不大声怎么过瘾啊？吵架就是声音要高，然后就是气势要强才有得吵。不，学习一句一个重点，我们叫做轻声说重话。轻声赞美的时候声音要大，骂人的时候声音要小。这个做不好，比如说我对学生也是一样，我对同伴是一样，讲到事情做不好，我会轻声高大叫：“弟兄，什么事情怎么这样子呢？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呢？”我会大声骂他：“你怎么搞的？你还说你是什么？”你这样一讲，你就把它怎么样，一直往下扯。因为你的，我再讲一下，吵架目的是 for communication， 不是为了报仇。我再讲一次，吵架目的是最不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但这目的是为了沟通，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出气。这观念把它弄清楚。所以你对于不要大声来吵，我听过一个见证，真的有意思一个见证，有个姊妹非常的爱主，教会事情她管尽了，家里的事情她不管。有这种人啊，怎么没有呢？教会事情他打好，他是一定是第一个，举起袖子做教会做饭他也做，教会什么都他接待，都是他家里面为教会忙到家里面乱糟糟的，没有时间整理，打起电话来几个小时哈啊，就是阿花出事，不叫阿雄出事，就是这样子。哎，打完架，是啊，是啊，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也好难过，我一讲就两个小时。有一次，他的先生呢，出差了。到欧洲去出差，回来了门差点打不开，塞住了，推进来了，看家里看比走的时候更乱啊，吓一跳。那太太在那里，太太在厨房看到新门的，看一下先生回来了，张张手，然后比一比，啊哇啦啊哇啦，啊，这先生你讲，他也知道乖乖，就讲了，找不到坐的地方，从法国买礼物回来不知道放哪里，哇，东看看西看看呢。哦，好不容易两个小时过了，太太话讲完了。哎呀，又是他们两个啦，又吵起来了。我就劝他了，也不要这样子。先说，哎，这做主公很好，感谢主，感谢主。他说你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说你怎么样？哎，我给你买礼物耶。哇、哦，真的，在哪里？在那个 end table 上面，那个上面有那个灯的那个上，真的在那里，就客厅那一盏啊。他跑去了，就先生呢把礼物放在椅子上面，那是没有东西，在那个灯那个桌子上面灰尘上面写几个字 ，Honey and love you， 用手写了。这先生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太太马上明白知道意思，接起袖子打得干干净净的、啊。先生说重话，达到目的就好。这是最厉害的责备吧 ？Didn't say anything， 他就在上面写几个字 ，Honey and love you。就这么结束了，旁边就放着他的礼物嘛，他在看着礼物啊，好高兴，看着那个字，知道意思了，赶快请。所以我是觉得，不要大声吵，那个上去没有用，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不大声喊，他钉十字架，耶稣是上了十字架，大声并不代表是真理，所以要怎么样，轻声说重话，可是赞美呢？啊，要大声赞美，啊，全部人都听到。哎呦，我们太太做菜好吃哦，对不对？啊，他做了一道菜好好吃哦，哇，他越做越好，那个是赞美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哈。要到什么？在美国的法律，你来给牧师讲，你打人都没用，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有义务报告警察，那叫 domestic violence。假如万一这样出问题，他没报告，他也有负怎么样？他要负刑事责任。动手呢，我已经保过几个人，不要再让我再去保了。你一动手，打个电话，警察就把你抓在怎么样？然后你去关一个晚上，以后要出庭，保证金10000块，又是不是出，很辛苦了。当然10000块会退回来，但是很辛苦了。所以要保释金10000块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啊，千万不要动手。在美国动手，中国动手我是不知道的哈啊，不管你是泰山神拳还是鹰爪都一样，反正就是要进去，这个东西不能动手啊，因为妻子是神所配合的，只有鬼会打自己， 这不是圣经讲那个鬼用石头砍自己吗？所以千万不要动手，动手会马上给你落 legal issue 在里面。我有一次去讲到，发现一个长老在监牢里面，我说他怎么进监牢？他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怎么他从监牢出来？我说为什么监牢出来呢？打太太。我说为什么跟他那个长老怎么打太太呢？他说太太讲到很快，他来不及了，气得要死就出去了。一分钟讲1400个字，很快的，音又高啊，他讲话很慢啊，当然很沉稳吧，啊，最后就是几十年的东西就破了啊，就然后我说，我后来问那个长老说，那你就说，他说是啊，这是糊涂啊，都弄上，你知道说我在里面写回忆录啊，在书上一关写回忆录，何必呢？写很好，但是现在是夫妻感情非常好，没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这种事情严重是怎么样，动手会怎么样？会进去的。那叫那个叫 domestic violence, very serious, never do it, OK?不管你是用拳头用鹰爪都一样的哈。有男孩子被抓的哈，有这种，也不是没有哈。那个抓的那眼角都抓一角的，我都看过哈。所以说注意这个，这是第几届？第九哈。第十戒，绝口怎么样？不谈离婚。圣经讲说，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我知道你有耐不住的时候，一定有忍耐不了的时候。假如你都忍耐得了那个不存在，那种并不存在，你有时候会真的会受不了。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神跟你配合的，他在你生命上有个目的，一个是磨练你。一个是让你得福，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苏格拉底讲的，我们讲他说呢，娶得一个好太太你就很幸福，娶个不好太太就让你成为哲学家。好像苏格拉底是讲什么？因为苏格拉底这个人很有意思，苏格拉底他这个人呢，他的讲道呢书写的不多，可是他上课叫做游学，游学就是说一边讲。学生在有点像孔子的学生是，孔子是述而不作，是说就是抄着，旁边在写他的诸葛亮语录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不是他自己本身不讲的哈，不写的，就是别人这样写下来的。那么有一次听说呢，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一边讲到人家请他吃饭，东西越好他讲的越好，那美酒下肚，他智慧就升华，这种形象就升华。那么等到他喝醉了，他就溘然而止。那么有一次他正在讲课，一边讲课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后面有个敲锣的声音，哐哐哐哐哐，他太太来了，家里都没饭吃了，在讲课啊，他在去吵他哈、啊，他就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他太太就笑笑笑，太太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他这种也没有办法。太太就很气，这种人都还有，就给他讲家里没东西，他还笑得出来，就回去了。回到家门口呢，就刚好看到有一桶水，他起来又回来。他回过头正在讲的兴高采烈当中呢，会有他的鸡腿，哇，在讲的很美的言论的时候，一桶大水就怎么样从头上扑下来，啊，他很慌张啊，他学生里面很多是大官的，也不敢抓师母啊。看到他回过头来惊愕呢，一过出来。看见那个他太太的扭着腰提着桶子出去了，学生很尴尬，这叫怎么办呢？他把那湿衣服淋一淋，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他说：“雷声之后必有大雨，就是自来是长情也。”这个人挺厉害的，像这个，所以说他无论他是怎么样讲呢，就绝口不谈离婚。为什么不谈离婚呢？因为上帝可以改变人，上帝可以改变人。我们的配偶，假如我们刚今天讲的东西，你都记得，他跟上帝的关系对的时候，这个人会被上帝改变，你会只会看见他越来越好，所以你不要失去了盼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失去了盼望，因为他会越变怎么样，越好。好，那问题就出来，但是也很多的争吵呢，很紧张，很多争吵的事上都不是你们两个东西的东西，因为牵扯到父母来的东西。很多时候还是婆媳的关系啊。那你说牧师，你都遇到过？我当然也遇到过啊。你看我是个福建人，我太太是四川人，她会搞吗？ 那么这个两种不同的人，那么这个，而且我们结婚是这样子，我们八月结婚啊，他十月就来美国，我们在一起，所以他跟家里接触很晚，就是很短的时间接触。那有一年我的后母，就是我十岁就没有妈妈了，十岁之前没妈妈，所以后来来的是我的后母来了。那么来到我这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跟我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只来两个礼拜哈，两三个礼拜，就是说大家忍一下呢，你要显出基督徒见证，他拜佛教的嘛，所以你要显出基督徒见证出来，我给他压力很大。那他做一个媳妇的压力很大，你知道很多的，像我不讲你们呢，我这样讲，我这个东西很敏感啊，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我是牧师嘛，所以这个，他就我这个后母呢，他就不太知道，他比如说这是我儿子的家，对不对？我儿子家就是我家，他不想我儿子家是我儿子家，不是他家，他在搞清楚这个，他是我家，所以呢，媳妇就拼命已经。人家拼命做菜了，知道吗？太吃了，他有 comment， 这个应该再放点虾米，这应该放点什么发点胡椒，哇，那个他这样讲，他是忍耐，啊，好，回来房间呢，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啊，我就发现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客厅妈妈讲，卧房太太讲，我正好上厕所就在那里啊，看见我就在那里啊，我说这肯定要对。日子不好过，这怎么过得了？然后他气起来的时候，那个父母他说他气起来就说，好了，我也不讲了，反正家都是你们刘家的吧，真的，姐姐也来了，妈妈也来了，都是姓刘的，是拜的，那个姓邓的，那怎么办呢？啊，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啊，我说姊妹啊，你要忍耐啊，哎，我是正在忍耐啊，不能让我就走就走了，哇，这个很难过啊，我真是两件不是人啊。后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他太可见了，我是教那时候我教主日学的人，啊，就是最大班的主日学。我说主怎么办？我想说婆媳问题，我就打开圣经，哎，偏偏翻到路德记。路德记我一读呢，发现我就想说路德为什么跟拿俄米的关系这么好呢？我读出一个秘诀出来了，因为儿子死了。真的，儿子死了。我到时候我也好像一闪光从天上把我整个人就敲醒了。我现在儿子活得太好了，所以怎么样？那婆媳都处不好，所以儿子必须要死。所以怎么办呢？我就跑去外面买个礼物。你妈妈喜欢什么东西？谁知道？儿子知道，媳妇怎么会知道？你跟他活了几十年。他才活几天，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就买个礼物，就当着媳妇的面说：“妈，这是观音送你的啦。”他说：“什么？”我打开来，哎呦，拍水啦！啊，你难怪不好意思啊！哎呦，这么破费！我说弟弟，媳妇也聪明，一点小意思，一点小意思，把他拿到房间去。你干什么？我哪个不买？我说，我告诉你啊，妈妈很喜欢这东西啊，你看他心情多好。他说：“真的是啊。”说他喜欢什么？我说他喜欢看那个杨丽花的歌仔戏啊。哦，真的？你怎么不早讲呢？我说我没有想过啊，现在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必须儿子死了，我现在只能做丈夫，跟你怎么样？跟你合在一起，来一起来孝顺父母。说我他哇，我说他不但喜欢他喜欢这个，还喜欢那个。他真的，他第二天他很聪明的，他慢慢出去走一走。他说出去走，好，我这里闷得要死。他带去呢，到了中国电影把所有杨丽花的歌仔戏全都租下来。让他看个不停，没有时间吵架了，吵得很了。两个就看哇，看他给他看了哇，都看到两个感情。后来他们两个感情比我怎么样？比对我感情还好，因为怎么样？儿子死了。所以你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你变成一个媒介，你不要站在一个立场要面子哦。你看，我要让他知道我们家怎么样，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儿子死了。所以这是我的经验，所以你在这个相处里面呢，那注意呢，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东西。好，我们再往下来讲啊。还有一个叫 T 是什么呀？ Touch， 意思不是叫你上下其手啊，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可在后面人都不能好好聚会，那聚会当中是上啊下啊下，那人家怎么聚会？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touch 不是这个意思。他起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一起共同做一些事情，这明白吗？共同做一些事情。那么他在表现的这种，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个夫妻的感情是很微妙的。再早一点的人，他们很少讲说 I love you， 对不对？我爱你，很少讲，都好像那个 Fiddler on the Roof， 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屋顶上的鸡巢 ，very good movie 啊！他问他太太结婚，他那两个女儿都已经要结婚了，问他太太问题 ，Do you love me？ 他太太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要是我们叫 Of course， 但事实上不是嘛，对不对？太太说，这几十年来我问你洗衣服，问你做什么，你还问我 Do you love me？ 但是这个 touch 的意思，事实上就是接近，就是说一起来做一些事。你们认识吴永长老吗？你不知道你们多少认识他。吴永长老是给我案例的其中一个安牧团里面的，还有一个是陈庆辉，一个是黄子佳，一个是林三刚，还有一个是郑林芳了。案例的时候，郑林芳没有来，郑林芳病了。那么我吴永长老有一次他来我教会的时候，我就给吴永长老讲，我说吴永长老，你每次来都是跟我一样哈，从机场到会场，从会场到机场，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地方都没看过哈。所以你可不可以早一点来，我带你去看枫叶，你就觉得枫叶很漂亮的。他说是啊，我都没有看过枫叶，我就不敢相信他没看过枫叶。他就听了我话，他就带着师母来了。那一年我就带他到 Sam Lake New Jersey 跟 New York 交接的一个地方，非常漂亮的，在 Bear Mountain 的附近看那个枫叶。哎呀，那天我很受感动。其实那时候刚动完肾结石开刀不久啊，我就带他去，我就发现他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事情比那个我看到更美的。我看见吴永长老的手牵着吴妈妈的手在枫林里面散步，那时候他差不多七十几岁八十岁 so beautiful。 哎，我看见这个时候，我说多少时候我们很少牵太太的手啊。你看一个人的结婚的时间可以看他们下车的距离，我就知道了。你看那个车子一停下来哈，一回家车子一看，咦，那先生很潇洒，门一开甩了钥匙就走掉了。后面一个女人大包小包摇摇摆摆，你们没有看见这个吗？大包小包啊，摇摇摆摆，摇摆摆，然后那个男人就好像没事一样就走掉了哈。你看，想当年我们一下车，我们好像那个仆人一样跑到旁边给他开门，那个样子已经不在笑了。We never do that again。我就发现了一个，其实 touch 呢，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在要恢复以前的共同参与一些事情，一起去探访，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什么都是一起 do everything together， 一起教养孩子，一起去看孩子，或一起去做什么，一起，这是 touch 的意思。做一餐饭，就刚所说的。我切菜，你炒菜，我们一起来。哎，这个我比较喜欢，我来哈，我可以做秘制排骨，我来做哈。哎，你不知道做什么？do it together， 这个叫做共同参与，共同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携手同行。我到现在还是我把它弄出来，携手同行，做什么事情共同参与，常常约会。我有一个劝告，就是说，其实结婚以后约会要更频繁，养成一个习惯。我到现在跟师母有个习惯，是我们每个礼拜都约会。我会给他讲，哪一天我们中午在哪个吃个饭，或是说晚上吃个饭，我们两个就约个地方就去吃饭。孩子都不在，我都不在。但是假如你们像有小小孩的人，我们现在因为孩子也大了，已经差不多空巢了，所以但是你有小孩子，那弟兄姊妹就彼此帮忙。这一次我帮你看孩子，你孩子碰到我家来，你们两个就趴过去；下一次你碰到我家，两个就趴过去。你必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夫妻的感情一定要有调试，夫妻的感情一定要维持，不然很容易就会出问题。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叫 T 就是 touch 啊，有孩子就大家彼此帮忙。哎，你们来一个。 你还是到我家来，我们家的阿花和小跟家阿雄晚上就来啊。那你们两个，他说下次我们家的送到你家去，怎么样？然后就玩，就是夫妻约会。我的建议是一个礼拜约会一次啦，反正吃个午饭没多少钱的。像当年吃东西什么都不重要。我记得我回忆最深的跟师母恋爱那几年当中，回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送他回去，两个都牵着脚踏车，有脚踏车不骑，你看牵着脚踏车，因为怕很快回到家要分开来了，那个都已经那个爱情已经忘记了。牵到有的就是看到一个卖那个绿豆丁的，你看那个绿豆丁呢，我就摸摸口袋呢，我说我有两块，哎呀那两块半，他摸摸口袋说我有五毛。我们两个就去买了一碗绿豆冰，要了两只汤匙，就过了那个晚上了。那日子你要再去回忆它，那是很有意思的日子。现在重要不是你吃什么，重要是你在两个当中，你们两个在一起约会的里面，你把你一些爱意，你把一些你的得着，也是 AD 版的时间，在那里有点交通。你这样子，你的夫妻呢，你的妻子在你里头，慢慢就感觉到他在你的爱，在你的内室的里面，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因为现在就是我爱的，我愿意支持他，就是我的头，他不会有问题的。他依靠你，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羞耻。只要你常常笑他，他觉得说你看我不起我，这样我一定要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我就不让你看我不起他，当然不会像葡萄树，他也不急的，他就跟你分得很清楚，哎，我做饭了，你等一下吃饭，你懂我意思吗？但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就说我就建议说，其实我今天讲的虽然是很平常的，但是它会影响你下一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讲最后这个，我讲这个例子我就结束了。这是1677年从船上来的两个人，我收集这个资料，哎，右边那个是900人还是1900人，还是900人忘记了，不然我就打错，再去查一下。他说哈，1677年在 New England 来了一艘船，那么那艘船上带着什么样？带着很多的英国的流放的犯人，就把流放到美国来的犯人，还有人的地方就有传道人，所以来了一个传道人。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啊，他们做了个统计，那个他们那个家庭里出了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们家族出了总共有1344个人，其中出了13个大学校长，出了65名教授，出名60到100名出名的律师，有32名出名的作家，有60到90个医生，有186个传道人，有86个政府官员，有3个众议员，3个州长，30名法官，1个副总统，没有人犯罪。另外一边呢，这个流放犯来了900个人呢，他们的家族里面呢，总共有770个人受刑，有250个人被捕，出了60名小偷，39个杀人犯，40个富人患了花柳病，有超过100个人被判刑13年以上，总共花过美国的公帑300万，300万在以前是非常非常高的钱。我就想问你，你希望你是哪一边？我想你都会像中文一样会选择这个加拿大 Edward 的这一边，可是这一边呢，是从一个幸福家庭产生，敬畏的男人产生的。你的家庭的事情可以传承，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关系，所以你要谨慎的去行这件事情。你的夫妻关系对了，你下一代的关系就会对。那么到明天呢，我开始会讲下一代，叫做福气的传承。最后第四堂我会讲你家庭跟教会关系事工的推动，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求你恩待我们。主啊，包括我们所讲的不是理论，主啊，让我回去把它实行出来。主啊，让我们与你的关系矫正。主啊，让我们夫妻关系矫正，以至于我们孩子的关系也就跟着就被矫正。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有见证的家庭，好像教会可以蒙福。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